李恒清先生您好，
哎，你好。
首先想请教您的是，这个普惠制的给惠国取消受惠国这一优惠待遇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这个不用依据，因为什么呢？这个不像它叫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啊是双向，是双方呢达成的这么一个互相在关税上和增值税上让利的这么一个协议，就相当于呢，这个两个国家呢，它进行交易就变成了一个自由交易市场，它不存在税收的问题。但是这个普惠制啊，正好跟它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普惠制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呀，当时这个在过去的这几十年当中，他们在扶植这就发展中国家，同时呢也是在扩大自己的这个生产基地和采购基地。就是也是一个互惠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它呢是完全是这些发展国家呢给予这些发展中国家呢这个外贸采购的时候的这个税收的豁免，这个呢是完全没有双方的这个同意不同意，纯粹是一方就是发达国家这个一方呢提供的这么一个优惠政策，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不存在一个这个对立。想取消就取消了，就是当然这也不是说那么随便了，在尤其是在发达的民主国家，他们这回呢也确实是挺突然的，一下呢这个32个国家都取消了对中国的这个普惠政策，这一下呢这波及到了很大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中国的出口这个商品在刚刚爆出来吧，这个三季度的时候。中国出口呢，现在增长呢，逆势增长，因为疫情嘛，其他地方呢，这个生产呢都供应不上，包括这个物流啊也供应不上。结果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在疫情当中呢，它的出口呢却创新高，所以这也是呢是超乎很多的经济学者的这个预料。但是没想到啊，现在呢中欧的这个交易啊，现在已经超过了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总额，所以这样的话，这32国的这个贸易总额的话，加在一起肯定超过中美的贸易总额。那占中国的这个对外贸易呢，应该说得是超过了接近一半的这个水平。所以这一下呢，这个失去了那些免税啊和税收优惠，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应该是影响非常的大的。
针对32个国家，在这个12月1号取消给中国的这个普惠制出口关税优惠待遇，那么有些个中文媒体呢就发表了相关的报道，比如呢这个香港的这个《东方日报》，它报道的时候呢用了这个题目是“32国围攻中国，齐撤关税优惠”这样的标题。那么，中国大陆的中财网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呢是“欧盟悍然取消关税普惠，不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何居心”这样的这个中文媒体报道所用的这个标题当中的一些个文字，看上去就对32个国家取消普惠制优惠待遇非常不满。感觉到冒犯了这个中国，那您怎么看呢？
强烈的不满，定的，因为在过去啊，习近平入主这个中南海以后，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呢，一改过去的韬光养晦，他现在呢，不仅是要平视世界，现在还要俯视世界，所以呢，他认为呢，就是我泱泱大国啊，那怎么能够被这个外敌侵略？那这个时候，这是主权牵扯到主权，所以像现在这种事儿哈，动不动呢就是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所以像这件事儿啊，像对中国的所谓对中国的冒犯，这个事儿呢，就是说呢是有原因的。我想哈，这个事儿呢，为什么人家在过去这个应该说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啊，实际上已经从改革开放那时候开始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的了，那就是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将近40年，尤其是进入 WTO 之后，它就更大的扩大了它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层次和范围。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哈，中国呢，应该说它叫欠西方社会或者是一些发达国家一个说法。那在什么呢？就是它原来的很多的承诺，哈，它都不兑现。你比如进入 WTO，2001年进入 WTO 里后，签署了15个大条款的那么一个 package 的一个承诺， 哎，结果呢，到现在为止，据很多人呢，就是这方面的权威人士说呢，现在呢，应该说应该有超过40%以上的承诺都没有100%的兑现，他都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啊，然后呢，都是反正就是不按照这个原来的承诺来做。而这个跟西方呢也同样是这样，但是那你想，西方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我们生活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叫做重信守合同、重信誉、重承诺、守合同或者叫守合约的这样的国家。它的社会到从政府到这个民间，它都是要按照这个思路来的。但是呢，中国呢在跟他们签署了协议。或者是达成了这种多边的这种协议以后呢，却完全无视那个承诺当中的自身的义务，他不做，而呢要用其他的这种手段，他就是什么，就叫占便宜。像这个，像特别典型的哈，像这个进入这个 WTO 以后，在关税上，那有很多地方，这个中国呢实际上是一直用很多的借口呢要。不让这个 WTO 的160个其他的成员国呢能够进入到自己的主权的这个市场当中，你比如像汽车行业呀、啊，然后这个能源行业呀、啊，尤其是电信行业、电信服务、金融系统啊，这个高垄断的行业，所以呢，他都是坚决就顶住。到现在你可以看到，他们经常会谈到说啊，我现在改了，我现在做负面清单了，要求你们进来。但是很多西方的这些主流的这些投资者。或者是经营者，他们现在不敢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你承诺了以后，这说了不做，做了不说，所以这个都是在过去30多年当中呢，这个西方社会从中国呢学到的。那既然这样，那这回之所以这回32国一块儿做呀，这也是非常有原因的。因为在过去啊，也有一些国家想试着想铤而走险啊，想试着跟中国对抗。比如说你市场换技术，我就不愿意，然后呢又加上人权问题，加上劳工问题，所以呢就中欧之间和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有很多的摩擦。那其中包括像当年刘晓波呢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了以后，马上中国政府就向瑞典施压，就然后就取消了瑞典很多的贸易合同。然后呢像这种啊，这个呢如果你要是进入了已经有这种协约了以后呢，在这个 WTO 当中你是不能这么做的。另外你也不应该用市场换技术这种方式，但是呢中国呢完全无视，更像呢现在的这个中国政府刚刚签署了这个 RCEP， 跟东盟10国还有太平洋周围的另外5国一块签署了这个 RCEP， 签署协议不到2星期就对另外一个加盟的成员国澳大利亚实施制裁。但是因为害怕，但是又中国有一个14亿人口的一个大市场，谁都不愿意失去它，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单独的去挑战中国。哎，这次呢，32个国家之所以一块儿了，我想这个底下肯定他们有联合的这么一个运作的过程，所以这件事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大事件。现在这次可能中国呢，不能说。哎，我要再制裁这个32国，如果要再制裁32国，那中欧该断交了。
那么另一方面呢，中国这个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他在接受人民网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是以优异的成绩从普惠制毕业。可以看出呢，这个魏建国并没有责怪的意思。那么您怎么看？
这个也挺正常的，我们这个是个泱泱大国嘛。尤其是泱泱大国的这个领袖更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对吧？这个重要的是他要保持这个泱泱大国的形象。这个呢为什么要保持这个形象呢？实际上这个西方世界啊，或者叫做自由世界啊，早就看穿了，就是他实际上呢是一个就是穿着这个新装的皇帝，那就是没穿衣服的光着屁股的皇帝。但是呢这件事儿呢不能让自己的老百姓看透啊，自己老百姓看透了，那这个政权就没有办法存在了。所以到这种情况，他们啊，在前一段时间，因为呢，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使团，包括一些大使，都在反复的在欧洲各国在游说，就是为了抵制这个行动，包括跟台湾啊几个主要问题，台湾的、新疆的贸易啊，这个投资协议啊，几个大的问题都混合在一起，他们都在反复游说。 但是现在呢，这件事儿有明摆的是游说失败，失败了也不能承认自己失败，所以那只有打肿脸还要充胖子，说呢说自己毕业了，毕业了那就这么来吧。因为这关税啊，现在是从3%到20%不等。如果要是增加了将近20%左右的关税以后，您就可以想象，那中国的商品在竞争上啊，一下就失去了这个竞争力了。正好我在看那个网上哈、啊，英国的这个进口关税啊，很多的商品的这个进口关税呢，现在呢都是在17.5%左右。然后像女装啊，现在呢被12%左右。所以您想啊，一下增加了12%左右的成本，过去都是免掉的，现在呢你要增加这个成本，那你想你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产品一下就缺少了很大的竞争力嘛。
有观点认为，随着32个国家取消给予中国的这个关税普惠制待遇，那也就表明呢，中国被踢出世贸组织的日子不远了。您怎么看？
这一点呢，我觉得难度是非常非常的大。WTO 啊，它现在成员国签署的这个的成员国现在有160多家，全世界才210多个国家嘛。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最后是要由这个成员呢来表决的，如果要想把它开除出去的话要有表决的。所以中国呢在这个所谓亚非拉哈、啊、它在这个现在亚已经快没有了，它在非洲和这个部分拉丁美洲还是有一部分的这个话语权的。所以这些小国呢也都很多都是这个 WTO 的这个签署国，所以到时候呢他们肯定，中国呢在一贯的在外交上都是用这种就是金钱外交啊，所以呢他们一定会支持。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个 WTO 被赶出去呢是非常困难。就像那中国，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人权记录非常的坏，但是现在中国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理事，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呢就是今后啊会出现一个一个的多边组织，但是呢就是去替代 WTO， 可能逐渐的呢很多国家呢退出 WTO， 重新加入那些新的那些组织，比如 CTPP 的，或者欧盟跟美国的，或者是美国跟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这样的这种多边的这种贸易组织，去替代这个 WTO 的这个作用，这个可能性反而会更大。
感谢美国经济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李恒清先生，再见。
再见。